让我们的心向你是柔软的，向你是敞开的。求助你自己信息，让讲的和听的可以 得到一同造就，得到帮助。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呢，
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呢，
不知道有属灵征战这一回事的，
不知道有属灵征战这件事。
我总是说觉得顺着我自己的情绪和感觉，
我总是顺着自己的情绪和感觉。
我自己蒙神祝福的时候我就非常的高兴，
蒙神祝福的时候就很开心。
我遇到不开心的时候呢，我就非常的难过沮丧，
不开心的时候就难过颓丧。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约书亚记第六章，记着第六章之前所发生的事情。
我们先来回顾约书亚第六章之前所记载的事情。
神带着以色列人出了埃及，
神带以色列人出了埃及，
要他们进入迦南美地，
让他们进入迦南美地。
但是呢，他们一进入到这个应许地，发现战争很多。
但是他们一进入这个迦南地，就发觉很多战争。
那第一场的战争呢，就是攻克耶利哥城。
第一场战争就是攻克耶利哥城。
而他们在亚纳族人面前就好像蚱蜢一样。
他们在亚纳族人面前呢，就好像跳蚱蜢一样。
他们攻完了耶利哥城，是下一个的征战。
他们攻完耶利哥城之后，又有下一个征战。
所以接下来的日子，他们一直都在征战。
接下来的日子，他们一直在征战。
虽然说约书亚已经把地分给了他们，
虽然说约书亚已将地分了给他们，
但是每一块的土地上面都有他们自己的仇敌。
但每一块土地上都有他们自己的仇敌。
他们都需要去攻打这些仇敌，才能真正占地为业。
他们要攻打这些仇敌，才可以真正占领这个地方。
这就好像我们信主以后，
就好像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面对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现实生活之间的征战，
我们会面对信仰和现实生活之中的征战。
属灵的征战是看不见的，
属灵的征战是看不见的。
有时候失败，虽然看不见我们自己身体流血，
失败的时候虽然我们看不到我们身体流血，
可是结果可能比流血更严重，
但结果可能比流血更加严重。
所以今天呢，我们一起从经文当中，我们来学习神要我们学习的属灵的功课。
所以今天我们在经文里面学习我们要学习的属灵的功课。
我们先来简单的再回顾一下工程的经过。
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工程的经过。
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城的经过呢是这样。
经过是这样的。
耶利哥的城门因着以色列人的关得严谨，
耶利哥城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
这是耶利哥人的一个策略，
这个是耶利哥人的策略。
他们知道以色列是劳师远征，
他们知道以色列人是劳师远征，
他们希望能够速战速决，
希望速战速决。
他们自己呢有这个足够的水储备在耶利哥城，
他们的城里面有足够的水的储备，
也有很大的这个粮食储备，
也都有粮食的储备。
他们的城墙呢非常高大，所以呢以色列人不容易来进攻，
他们的城墙高大，所以以色列人不容易攻入，
所以呢他们不出来应战，直到把以色列人给拖死。
他们想着不出来应战，直到将以色列人拖死。
这是他们的策略，
这个是他们的策略。
那征战的日子到了，
征战的日子到了，
约书亚呢 谨守神一切的吩咐，
约书亚谨守神的一切吩咐。
那耶利哥城呢也已经准备好了，
耶利哥城也都是准备好，
城墙上有士兵有哨兵，
城墙上有士兵也都有哨兵。
那官长们呢在城里等待，
城门有官长也都在城里面等待，
他们等待呢这个哨兵带来消息，
他们等待哨兵带来消息。
那终于呢有人来了，告诉说，哎，敌人来了。
哦，终于啊，敌人来了。
约书亚呢跟以色列的军队呢向耶利哥城挺进了，
约书亚的以色列军向城挺进了。
走到队伍的最前面呢是抬着约柜和吹着号角的祭司们，
在队伍的最前面呢是抬着 约柜吹着号角的祭司。
所以城墙上的哨兵他们喊着说，他们来了，快准备好。
那哨兵就说，哎呀，他们来了，快点准备好。
于是呢，耶利哥他们的军力呢都集中在城门口。
于是耶利哥城的军力呢都集中在城门口，
他们就等以色列人来攻城，
就等以色列人来攻城。
可是呢，怪事发生了。
但是怪事发生了，
那个哨兵对城下的士兵喊着说，
城里面的士兵喊叫着说，
他们不是要来攻城门，他们拐弯了。
他们不是来攻城门的，他们转了个弯，
他们去到另外一个地方了，
他们要攻另一个地方。
那城里的士兵呢，大概就在城里呢也沿着城墙的那么转。
那城里的士兵呢就会绕着个城墙呢转。
以色列人没有采取进攻，
但以色列人没有采取进攻，
绕城墙一圈呢就回营去了，
绕城一圈就回去营里面了。
那我相信说那天的晚上，
那天晚上呢，我相信
那些官长们都在商量对策，
耶利哥的官长们呢都在那里商量对策。
到第二天，
第二
那以色列呢又像以色列人像上一次一样的绕城，
以色列人又好像上一次这样围着城转。
所以城墙上的哨兵又说他们又来了，
城墙上的哨兵呢又说他们又来了。
那以色列人呢绕城一圈之后呢又打道回营，
以色列人绕城一圈后打道回营。
那连着六天都是一样，
连住六日都是这样。
到了第六天，
第六日，
那耶利哥城的全军上下呢都是一种备战的状态，
耶利哥全城都是处于备战的状态，
甚至呢墙外的以色列军队可能都有一点自己都不耐烦，
可能以色列的军队自己都有点不耐烦。
他们可能有人会说，我们这样看来是有点滑稽的，
他们可能会说，哎呀，我们这样可能有点滑稽。
所以有人可能会问约书亚，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可能有人会问约书亚，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那约书亚回答很简单，因为我们的元帅耶和华的命令。
约书亚的回答可能很简单，因为我们的元帅耶和华是这样吩咐。
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好，到了第七天，
第七日，
以色列照样的绕着城墙行军，
以色列人继续绕着城进军。
绕了一圈之后呢，耶利哥的居民呢他们松了一口气，
绕了一圈之后呢，耶利哥里面的城民呢都松了一口气，
因为他们想说绕了一圈之后呢，今天的事就结束了，可以下班了。
他想着，哦，可能都结束了，可以放工了。
那突然呢，哨兵喊着，
但突然哨兵又在那里喊，
哎，说等一等等一等，他们又在绕了，
等，他们又在这里兜着个城了。
以色列人呢就继续绕城，第一圈、第二圈、第三圈。
以色列人呢就继续绕着个城墙，第二圈、第三圈、第四圈，
直绕到了第七圈，
绕到去第七圈为止。
以色列人就按照约书亚的吩咐呢，就大声的呐喊。
以色列按照约书亚的吩咐呢，大声咁呐喊。
那奇迹就出现了。
奇迹出现了，
那耶利哥城那又高又稳的城墙呢就马上就倒塌了。
耶利哥城个又高又稳的城墙呢应声倒下。
那在耶利哥城他们还在那里惊讶，还在目瞪口呆，在浑身哆嗦的时候，
耶利哥城的人在那里目瞪口呆，不知道是做什么的时候，
那以色列人就已经冲了进来。
以色列人就冲了进来，
不费这个吹灰之力呢，就拿下了耶利哥城。
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了耶利哥城。
那这是攻克耶利哥城的经过。
这个是攻耶利哥城的经过。
那这更是呢一场属灵的征战。
但更是一个属灵的征战。
我们从经文当中看到，以色列人之所以能够战胜。
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之所以能够得胜。
是有四个方面。
有四个方面。
是因着抓住神的应许，
第一他们抓住神的应许，
是听神的吩咐，
第二听神的吩咐，
是凭信心的坚持，
凭信心的坚持，
是他们全民上下团结一心，
全民上下团结一心。
我们一起一一的来看，
我们一一地看看。
在约书亚记的第六章的第二节的经文说，
约书亚第六章第二节经文这样说，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啊， 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
属灵征战的得胜完全是依赖神的话。
属灵征战的得胜完全是依赖神的话语。
约书亚根据神的话，
约书亚根据神的话语，
结果征战就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结果得胜了。
其实不只是这一次，就是在征战，就是在征服迦南地的每一次的战争当中，都是根据神的话。
其实不是只是这次，每一次的战争在迦南地作出的都是因为神的说话。
在这里我们看到说神告诉约书亚，
我们这里看到神告诉约书亚，
我已经将耶利哥交在你的手中，
我已经将耶利哥城交在你的手中。
也就是说仇敌已经被打败了，
就是说仇敌已经被打败了。
那在人看来这事还没有开始，
但是在人看来呢，战争还没开始的。
那在神看来这已经做成了，
但是在神看来这件事已经做成了。
人只需要伸出自己信心的手去接过来就好了，
人只要伸出自己信心的手接过这件事。
那神的应许他从来不落空，
神的应许从不落空。
胜利已经得到，那约书亚的百姓所做的就是顺服主来接受这一个应许。
胜利其实已经得到了，约书亚的百姓所做的就是顺服主接受这一切应许。
那今天呢，我们也有耶稣基督的应许。
今天其实我们都有耶稣基督的应许。
在约翰福音的16章33节，耶稣说，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约翰福音16章33节咁讲，耶稣话：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那基督已经胜过世界。
基督已经胜了世界。
如果我们对这个真理真的相信，并且神指望的话，
如果我哋对呢个真理真系相信并存有指望嘅话，
我们就会信赖神的应许。
我哋就会信赖佢嘅应许。
我们就能够靠着他可以得胜。
我哋就可以靠住佢得胜。
我们基督徒也是跟已经被打败的仇敌在征战。
我们的基督徒也是跟着已经被打败的仇敌在征战的。
撒旦已经被主耶稣打败。
撒旦已经被主耶稣打败了。
虽然我们每一天可能还感觉在征战当中。
虽然我们每天都是感觉在征战当中。
但是弟兄姐妹。
但是弟兄姐妹。
撒旦已经被打败。
撒旦已经被打败了。
我们可能在患难当中在挣扎。
我们可能在患难中挣扎。
我们可能在病痛当中在挣扎。
我们可能在病痛中挣扎。
但是我们已经有获胜的确据。
但我们已经有获胜的确据。
所以完全没有必要说因为还在挣扎当中令到自己信心丧失。
不要因为在病痛当中在挣扎当中令到自己的信心丧失。
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大能，我们已经得胜。
我们藉着耶稣基督的大能已经得胜了。
那就是耶稣复活的大能。
那个就是耶稣复活的大能。
那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
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
是以马内利的神。
是以马内利的神。
是与我们同在，永远不离开。
与我们同在，永远不离开。
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这么说。
使徒保罗在罗马书这样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与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
基督已经得胜，这是神的应许。
基督已经得胜，这个是神的应许。
所以他的爱一直在我们心中，在我们身上。
他的爱一直在我们心中，在我们身上。
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的第6章3到5节。
约书亚6章3至5节这么讲。你们一切的兵丁都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6日都要这样行。7个祭司要拿着7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7日，你们要绕城7次。 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要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坍塌，各人都要往前直上。
神已经立定好了一个计划，
神已经预备好了一个计划。
可能约书亚在听见这个计划以后感到十分的惊讶，
可能约书亚听见这个都觉得很惊讶，
因为对于一个战士来说，这个计划是多么的难以置信。
对一个战士来讲，这个计划真的很难以置信。
我们想，如果说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
如果说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
或者说现在以巴的战争，
或者现在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战争，
双方都按照约书亚当年攻打耶利哥城的策略来打仗的话，
如果双方都是按照约书亚当年打仗的策略来打仗，
我们很难想象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很难想象有什么结果。
那神到底要怎样吩咐以色列人来围攻耶利哥城呢？
神到底怎样吩咐以色列人围攻耶利哥城呢？
我们来看下面的三点。
我们看下面三点。
绕城。
绕城。
第一日到第六日，一声不响的绕城行一周。
第一日到第六日，一声不响绕城一周。
每天绕城一次。
每天一次。
第七天绕城七次，
第七日绕城七次，
一共绕城十三次，
一共绕城十三次。
六十万的兵丁绕城一次要需要多长时间？
六十万的兵丁绕城一次要花几多时间呢？
有人可能觉得那是在浪费时间，
有人会觉得浪费时间，
这好像孩子在玩游戏一样，
好像小孩子玩游戏一样。
可是领袖们百姓们全然的顺服，
但是领袖和百姓全然顺服，
绝对的听从神的命令，神的吩咐，
绝对听从神的吩咐。
他们能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神在他们当中，
他们知道这样做是清楚神与他们同在。
怎么知道的？
怎么知道呢？
那一般的打仗或者攻城一定用无人机或者航空母舰，
现在打仗攻城一定会用无人机或者航空母舰，
虽然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些，
但是那时还没有这些东西，
但是他们也会预备一些长枪短剑，
但他们会准备一些长枪短剑。
但约书亚做了什么样的准备呢？
但约书亚做了什么准备呢？
那第五章呢告诉我们，
第五章说
他们攻打耶利哥之前呢先行割礼和守逾越节，
他们攻打耶利哥城之前先行割礼和守逾越节。
是不是觉得很不一样？
是不是觉得很特别呢？
是的，这么做呢让以色列人再一次的纪念他们跟神之间的约定。
他们这样做是让以色列人再次纪念神的同在的约定，
清楚地知道神在他们中间带领他们，
清楚知道神的带领和在他们当中，
所以呢他们的信心得到坚固，
他们的信心得到坚固。
那今天我们的侍奉，
今天我们的侍奉，
我们也像创世纪记载的约瑟那样，
就好像创世纪所记载的约瑟那样，
无论是为奴的或者被冤枉关在监狱里面，
无论为奴的时候或被冤枉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
他都能见证到神的同在，
他都建立到和神的同在。
所以不管是在什么地方什么岗位，
无论在何时何地，
或者在家里任何的事情，
教会的岗位，家的侍奉，
我们所求的只求神的同在，
我们所求的是神的同在。
就算最不起眼的服事，
就算是最不起眼的服事，
也是讨神喜悦，
也都是讨神喜悦。
我们活不出得胜的生活，活不出平安，活不出喜乐，
我们活不出得胜的生活，活不出平安喜乐，
是因为我们感受不到神的同在，
是因为我们没有感受到神的同在。
我们常常想靠着自己来通过的努力来完成，
我们常常是想靠自己的努力来完成。
所以约书亚记的第六章的第十节告诉我们他们不作声。
约书亚六章十节说，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喊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都不可出你们的口，等我的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才可以呼喊。
默不作声，神的这个命令是要考验他们的自制力，
默不出声的命令是神考验他们的自制力。
想象一下几十万的军队，
你想象一下几十万的军队，
不能说话，不能交头接耳，
个个都唔讲嘢，唔可以交头接耳。
那也不能发怨言，
唔可以发怨言。
那军人通常都是比较耿直，比较粗犷。
军人一般是比较粗犷的、耿直的。
那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对他来说是不容易的。
在新约，使徒雅各也教导我们。
在新约雅图，使徒雅各这样教导我们。
要慢慢的说，快快的听。
要慢慢地说，快快地听。
要勒住自己的舌头。
要勒住自己的舌头。
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安静自己的时候，我们才能听神的声音。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安静的时候，我们才听到神的说话。
我们会遇到特别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花时间跟神独处。
当我们遇到特别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相信要与神独处。
那怎么样来寻求神的心意呢？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花时间来听神的声音。
怎样去寻求神的旨意呢？就是只有一个方法，花时间听神的声音。
很多的时候我们遇到了困难，我们首先就去跑去找人来聊天，来问他们的意见。
很多时候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会找人去寻求别人的意见。
当然我们也需要寻求属灵前辈的他们的想法。
当然我们都要寻求属灵前辈的想法。
但是我们更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把自己的困难跟神说，请神帮助，倾听他的声音。
但是我们更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将自己的困难跟他诉说，请神帮助，倾听神的声音。
你会问神真的会跟我说话吗？
你可能会问神真的会跟我说话吗？
那遇见事情的时候，神真的会指示我前面的方向吗？
遇到问题的时候，神会指引我前面的方向吗？
我想说当然会。
当然会啦。
否则我们说需要跟耶稣基督建立个人的这种亲密的关系，又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不是的话，我们跟耶稣基督建立关系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跟主耶稣基督没有这种个人的亲密的关系，那这些呢都是空论。
如果我们跟耶稣基督没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这些都是空谈。
如果我们真正的认识他，他自然会跟我们交谈。
如果我们真的认识他，他自然会跟我们交谈。
神也期盼着我们跟他去交谈，来寻求他。
神亦都好希望同我哋亲自同佢交谈。
神会向我们显明，向为我们开路。
神会向我哋显明，会向我哋开路。
只是我们跟神同处的时间太少了。
可惜嘅系，我哋同神独处嘅时间太少，
以至于他都没有机会来跟我们说话，
以致佢冇机会同我哋讲嘢。
在马太福音的7:7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马太福音话。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见，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神在等待我们向他来寻求。
神在等待我们向他寻求。
在约书亚记的6:15的经文这么说。
约书亚记6:15-17这么说：第七日清晨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唯独这日把城摇了七次，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
信心就是对神的话有确信。
信心就是对神的话的一个确信。
以色列人攻克耶利哥城，凭的就是完全的信心。
以色列人攻克耶利哥城，凭的就是信心。
神启示约书亚，你要带领祭司、士兵、百姓绕城，坚持连续7天。
神启示约书亚，你要带着祭司、士兵、百姓绕城，坚持连续7日。
第七日要绕城7次。
第七日要绕城7次。
那这是一次，这是一个信心的行动。
这个一个信心的行动。
如果以色列人他们不相信约书亚，
如果以色列人不相信约书亚，
他们就不能成就神的工作。
他们就不能够成就神的工作。
他们不单相信，绕城时也没有发怨言。
他们绕城的时候也都没有发怨言，
只有顺从。
只有顺从。
到第七天他们就吹号角。
第七日他们吹号角。
众百姓就大声的呼喊，城墙就倒塌。
众百姓就大声呼喊， 城墙倒塌。
当他们信靠神的作为的时候，他们没有袖手旁观。
他们信靠神的作为的时候，没有袖手旁观。
他们有行动来配合神的工作。
他们用行动配合神的工作。
他们彼此都有参与。
彼此都有参与。
不论是祭司还是拿兵器的以色列人。
不论是祭司或者是拿兵器的以色列人。
我们相信神在今天仍然在做事。
我们相信神在今天仍然做事。
有一位弟兄分享说，
有一位弟兄分享说，
他看到神不断地在前面开路，
他看到神不断地在前面开路。
他侍奉中看到神的作为，
他在侍奉中看到神的作为。
他说如果不是神的作为，靠人根本就不可能做成。
他说如果不是神的作为，靠自己根本就没有可能成事。
那我相信说我们每一个服事的弟兄姐妹，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服侍的弟兄姊妹，
那都对他的这样的领受呢都会有共鸣。
对他的领受呢都会有共鸣的。
在很多的时候我们都看到神的手，
很多时候我们都看到神的手。
比如说我们隔壁的物业，
好像我们隔壁所购买的物业，
如果我们当时没有及时的看到，我们可能就失去了机会。
如果我们当时没有留意到，我们可能就会失去机会。
如果我们看到了没有及时的去联系，那可能结果也不一样。
如果我们看到没有及时的联系，那个结果也是不同的。
那如果说会有投票没有通过，那也买不成。
但会有投票没有通过，我们也都买不成。
那如果卖家要卖更多的更高的价格，我们可能也只能作罢。
如果卖家想卖更高的价钱，我们都无能为力。
所以神在这个当中事情就那么成了。
所以神在当中事情就成了。
那有人可能会问，
有人问，
那绕城为什么需要七天？
为什么要绕城七日呢？
我们知道说在民数记里面告诉我们，耶利哥城墙是非常的坚固，不容易攻破的。
在民数记告诉我们听，耶利哥城是不容易攻破的。
那这个呢，我要提醒我们每一个传福音的弟兄姐妹。
我在这里想提醒传福音的弟兄姊妹，
当我们向别人来传福音给我们的家人或者朋友的时候，
我们同家人或者朋友传福音的时候，
他们听了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不是马上就信了呀？
他们听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会不会马上信呢？
一般不是的，是吗？一般都会需要一段的时间，
一般都需要一段的时间的。
那这个期间呢，仍然需要我们用信心呢为他们祷告。
这段时间我们仍然需要信心为他们祷告，
求神来摧毁他们心中的那一堵的坚固墙，
求神摧毁他们心里面的那栋墙，
让神的光来照到他们的心里面，照亮他们的内心，
让神的光去照亮他们的心。
就像到扫罗在去大马士的路上，他被耶稣的大光所照的时候呢，他的生命就完全的改变。
就好像保罗去大马士路上，他被神的光照耀，然后他们的生命就完全不同了。
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的三十节呢，说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
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节话，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
信心就是坚持，信心需要忍耐，
信心就是坚持，信心就是忍耐。
一周的时间就是考验他们的忍耐，
一周的时间去考验他们的忍耐。
那当中肯定有很多的人想迫不及待的攻城，
当中可能有人会急不及待地攻城，
可以早日的得到那一个地方，
早日得到那个产业，
可以住在那个地方，
可以安居乐来。
那在一些人看来说，一周的时间打一座城好像效率不高，
有些人看来一周的时间去占领这个城好像没什么效率，好像是浪费。
那信心忍耐呢，就是等候神的时间，
信心忍耐就是等候神的时间，
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时间，
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时间。
忍耐等候也是一个破碎自己的一个过程，
忍耐等候亦都是一个破碎自己的时候。
在旧约创世纪呢记载，
旧约创世纪这样记载，
雅各呢因着骗取哥哥以扫长子的名分和福分，就逃到了舅舅拉班那里。
雅各因为想骗取哥哥长子名分和福分，而逃到舅父拉班那里。
那服侍舅舅二十年，
服侍舅父二十年。
那在这个期间呢，也被舅舅骗了好几次。
在这二十年里面被舅父骗了几次。
有一次呢，新婚之夜呢，舅舅用他的大女儿莉亚代替了小女儿拉杰。
新婚之夜呢，舅父还用他的大女莉亚代替了小女拉杰。
虽然答应要把小女儿拉杰也嫁给雅各，
虽然他都答应将细女拉杰嫁给雅各，
但是要求雅各呢继续的服侍另外的七年，
但是要求雅各再服侍多七年。
那雅各呢为了娶到拉杰呢就继续服侍了七年，
这样雅各为了娶到拉杰也都服侍了七年。
所以等到前后服侍了十四年以后呢，雅各呢对舅舅说我要回去了。
他服侍了舅父前后十四年之后呢，就对舅父说我要回家了。
我已经为你工作了那么多年，请你让我和妻儿一同回去。
我为你做了这么多年，请你让我和妻儿回去。
因为他们都是我替你工作所得来的。
因为他们都是我替你工作所得来的。
那个时候舅舅呢没有让他走。
舅父不想让他走。
要让他继续留下来为他服侍。
要他继续留下服侍。
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他自己蒙福是因着神赐福雅各而赐福他，
因为他知道自己蒙福是因为神赐福给雅各。
雅各在这个忍耐当中，他的生命也在改变。
雅各在这个忍耐当中，生命得到了改变。
大家还记得当他最后离开的时候，他什么都有了。
他最后离开的时候，什么都有了。
他有了家庭，有了妻子，有了孩子，有了财产。
家庭、妻子、财产等等。
如果他一早就离开的话，可能就是两手空空。
如果他一早就不忍耐离开的话，
他不单是两手空空，也可能是他的生命没有被更新。
他可能不单止两手空空，而且生命没被更新。
所以得胜呢，是凭着信心、忍耐、坚持。
所以得胜是凭着信心、忍耐、坚持。
所以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在患难当中或者痛苦当中，
如果你此刻是患难当中、痛苦当中，
我要鼓励你凭着信心、忍耐的坚持。
我鼓励你凭着信心、坚持、忍耐。
神一定赐你力量，给你平安，帮助你胜过。
神一定赐你力量，给你平安，帮助你胜过。
征战靠一个人一定不行。
征战靠一个人一定不行。
需要全体，
需要全体。
否则的话，约书亚一个人绕城七天就好了。
如果不是的话，约书亚一个人绕城七日就得了。
他不需要全体的以色列人由祭司带领他们绕城七天。
他不需要全体的以色列人由祭司带领绕城七日。
不是的，神的心意是要大家一起。
神的心意是要大家一起。
属灵征战得胜的另一个原因呢，是同心合一，互相的帮助。
属灵征战得胜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同心合一，互相帮助。
在旧约历代之上的十九章记载这样一件事情。
旧约历代志十九章这样记载。约押对亚比西说：亚兰人若强过我，你就来帮助我；亚扪人若强过你，我就去帮助你。
我们看到元帅的约押在打战前和他的兄弟亚比塞定好了一件事。
我们看到元帅约押在打仗之前同他的弟兄亚比塞定好了一件事，
就是互相帮助。
就是互相帮助。
约押迎战亚兰人，亚比塞迎战亚扪人。
约押迎战亚兰人，亚比西迎接亚扪人。
兄弟俩商定好了，当有一人所带的军兵他们吃紧的话，被敌人胜过的话，另外一个人就过来帮助。
兄弟两人约好了，有一个人被敌人胜过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就会过来帮他。
兄弟两人联合起来，互相帮助，互相配合，一同的来打敌人。
兄弟二人联手，互相帮助，互相配合，共同抗敌。
这也正是以色列人在耶利哥这场战役当中取胜的重要原因。
这个都是以色列人在耶利哥城征战得胜的原因。
相反，如果不同心，那一定失败。
如果不同心的话，一定会失败。
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攻打爱城的时候，
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攻打爱城的时候，
因着雅干一个人犯罪，以色列人攻城就失败了。
因为雅干一个人的犯罪，以色列人攻城失败。
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同心。
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同心。
所以同心才能得胜。
所以同心才能够得胜。
今天当我们面对各样的诱惑的时候，
今天我们面对各种的诱惑试探的时候，
遇到不同的属灵征战的时候，
遇到不同的属灵征战的时候，
我们同样需要互相的帮助。
我们同样需要互相的帮助。
当我软弱的时候，我能够得到帮助。
当我软弱的时候，能够得到帮助。
当我跌倒的时候，有人在扶持我。
当我跌倒的时候，有人扶持我。
当我伤心流泪的时候，有人在安慰我，为我祷告。
当我伤心流泪的时候，有人安慰我，为我祷告。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互相的帮助。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互相的帮助。
这样我们一定得胜。
这样我们一定会得胜。
所以教会的小组和团契就显得特别的重要。
所以教会的团契小组是很重要。
因为确保我们在属灵征战的当中有人陪伴，有人祷告，有人帮助。
这样才是确保我们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有人陪伴，有人祷告，有人帮助。
一根筷子很容易折断，但十根筷子在一起就不容易。
一条筷子很容易折断，但十支筷子在一起就不容易。
我们教会有这么多人摆在一起，如果同心一起来面对仇敌，一定得胜。
我们教会这么多人同心摆在一起的话，一来面对仇敌就一定会得胜。
一个炭火和一堆炭火，
一个炭火和一堆炭火，
如果把中间烧得最红的那个炭火拿出来试试看，
如果将中间烧得最红的炭火拿出来试试看，
就好像在一堆弟兄姐妹里面把那一个最爱主服侍最火热的一个人拿到一边试试看，
就好像说在弟兄姐妹里面将服侍最爱主的人拿去一边，
可能没有多久他就失去了力量，
可能他自己不会过很久就会失去了力量。
但反过来，
但
如果把一个湿的一个炭火放到一堆的这个烈火的炭火当中，
但将一个湿的炭火放在一个红红燃烧的炭火里面，
它早晚会热起来，
它早晚会热起来。
所以当我们同心的时候，我们一定得胜。
所以当我们同心的时候，一定会得胜。
最后我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
现在是总结。
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攻克了耶利哥城，
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攻克耶利哥城。
他们得胜的秘诀呢，就是
他们得胜的秘诀是
他们抓住神的应许，
他们抓住神的应许。
因为神说，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的手中。
因为神说，我已经将耶利哥城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
他们听从神的吩咐，
他们听从神的吩咐，
他们凭信心忍耐的坚持，
他们凭信心忍耐坚持，
他们上下同心，
他们上下同心。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祷告。
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应许，也谢谢你的慈爱。我们知道我们信靠了你，这是我们最大的福气。可是神，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会在征战当中，会在软弱当中，所以求主你自己这个帮助我们，也借着你的话，今天的信息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和鼓励我们，好使我们能够在你的心意当中都能够活出神你自己赐给我们的生命，能够来影响我们身边的人，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将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